我们今天开始跟各位介绍路加的作品。路加在新约的作者当中最特别的是他自己写了两部作品，我们用一般的话可以说是写了上集跟下集，就是一部作品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因为在新约的写作环境当中形式上已经出现过，像马尔谷福音，像马窦福音，因此我们称为福音类，就是路加所写的福音，我们称为路加福音。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非常独特的作品，把初期教会的历史保留给我们，当然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或者说以一个神学家的眼光写历史，而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客观历史。这个作品呢，我们后来把它称为中途大事录。在教会收集这些初期教会的各种作品的时候，因为发现呢有第四部福音，我们称的若望福音，也是属于福音类的，就把这个文学类型归在一起，因此就按照当时的了解排了顺序，所以有马窦、马尔谷、路加跟若望福音。那么最后一部路加所写的中途大事录放在若望福音之后，因为他跟前面的故事不尽相同，他所谈的不再是耶稣的生活的故事，而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故事，我们简单说是教会的故事，就分开来了。那我们就大概一两千年来，几百年来，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他是同一个人写的两部作品。虽然这个作品其实要发现他同一个人写的不难啊，不难。如果我们读书读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就不难。可因为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太小心了，我们习字如金啊，一个字看三五天，我们就看不出他的意思来。今天早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早上各位有参加弥撒的话，你看那个早上的福音哈，你觉得那个简直不是福音，两行字就完了，然后看不出什么好消息，看不出来。因为这是马尔谷写福音的一个特别的笔法，他是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生动性呢，他会在故事之间再加上故事，好像一个故事里面夹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它像三明治了啊，三明治一样。我们今天读了前面的马尔谷第三章一开始几句话，然后中间会夹个故事，是人们问耶稣到底他以什么能力驱魔，有人就说他是靠着魔王的能力，靠着贝尔泽布的能力。这个插曲结束以后呢，又回到今天早上的故事的后半部的后面啊。如果按照教会礼仪的顺序读经，我们今天读了，明天星期天暂时不读啊，星期一我们就要读到这个魔王贝尔泽布的这一个插曲，然后星期二按照理论上按照顺序应该要读今天的故事的下半集，可是星期二呢是教会纪念保禄规划1月25号，是个庆日，有独特的选经，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开了头的故事，我们要等到明年碰运气，也许会读到下集，半夜读不到。这样读经是不可能懂圣经的，我们都明白，不可能懂的。所以我今天我在我们堂区送弥撒，我就把那个星期二的先把它练掉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神父们认真的准备的话，是可以的，可以把福音先讲，或者是把前面因为教会庆典而跳过去的弥补上，或因为知道后面有庆典会删去的，我们提前练。这教会其实是鼓励的了，其实是鼓励，为帮助信仰团体对圣经熟。只是因为一般人他不太去正面准备，所以就没办法。这是个例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要注意到，如果篇幅大了，才有可能比较明白整个的脉络。那教会历史里面是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是读的很多的话，读的很快，读路加福音读的很快，即使中间隔了一个若望福音，我们马上读到中途大事录的话，也会发现这边有太多相似之处，应该是有原因的，至少这个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慢慢帮各位明白这一切。我们的介绍还是按照我们一般的步骤，先会跟各位讲这个作品的来源啊，怎么样形成的，然后介绍作品的结构， 先是路加福音的内容，然后有这个宗徒大师的内容，最后是神学主题，因为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其实同一部书，所以放在一起讲。当然能够分割的我们还是分离开来，分福音跟这一个宗徒大师录。那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从内部的文章结构跟各位一起发现它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东西。好，我们先介绍第一部分来源跟形成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文学的观点来看啊，第三部作品啊，第三部福音跟这个宗徒大师录明显的是一部整体的作品啊。那么他们是出于同一个作者啊，是一个作品的两部分。不过现在我们有的这个标题并不是作者自己给的，我们有的是路加福音跟宗徒大师录，这个标题都不是作者自己给的，是后人加入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啊。人们把这个作者归给了一个人叫路加的啊。路加在拉丁跟希腊都有这个名字，拉丁文是 Lucianus， 那么希腊文是 Lucas， 两个是当然是指同一个人，同一个意思，中文翻成路加。但是到底是谁，那么可以讨论很多。我们第一个可以肯定的是，宗徒的名单当中没有这一位啊，十二宗徒的名单当中那没有这一位，所以这个福音的作者一定不是耶稣的宗徒之一啊。我们大概可以说，应该不是耶稣的目击证人，不是耶稣自己所招收过的门徒。那么一般在传统的研究当中认为他是保禄的学生，因为保禄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提过啊，有一个医生叫路加。那么人们认为说这个作者应该是保禄门徒团体当中的一位，这是教会传统的意见。那我们今天是很多人质疑啊这个意见，我自己也不接受啊。我再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接受。但我再一次说，我们只能用理由跟各位讲，我们不为什么不接受，我们不能跟你们证明他百分之百不是。那如果各位要证明他百分之百是，那是难度更高。好，我们今天根据教会传统说他是路加福音。那么最早呢是有一个文件，我们今天称为这个穆拉托比纲目啊 ，Canon Muratori， 这是一个人呐、啊，叫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一个人，他是十七世纪的人。讲讲故事，这个你一样，我说当然不用记他，背都不用背，当然这个故事听就好了。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生于1672年，死于1750年，一个历史学家，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在米兰。著名的教会图书馆，我们知道有一位教会著名的圣人叫 Ambrosio 啊，安布洛肖啊，这个人是给这个奥斯定复洗的这一位圣人，很有名的圣人、啊、他在米兰当主教，后来呢，因为一个图书馆以他命名啊，在他的这个 Ambrosian 的 Library， 他发现了一个拉丁文的手稿，那么这个手稿呢，以后就以这个发现人的名字来称呼他。因为手稿本身没有名字啊，就称它为穆拉托比残卷啊，因为是一个断简残篇，那是拉丁文的。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在这个断简残篇当中呢，有一部分是新约的纲目的介绍，所以变得非常重要。那在继续研究里面发现，这个是一个拉丁文的手稿，但它是翻译的，原文应该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文件有人说很早，大概出于170年，意思是第二世纪末期，有人说没那么早，大概是第四世纪，无论如何非常早、第四世纪也是非常早。这是所谓的穆拉托里残卷。我们知道这个穆拉托里残卷，它就是给我们一个证明，教会很早就有关于新约的介绍。那这边有一句话啊，这么说的啊，他说第三部福音的作者路加啊，就是这一个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这个人，他发现了这个拉丁文的残卷，那么上面有一段话这么写的，他第三部福音的作者路加，这位路加医生在耶稣升天以后，由于保禄把真道传授给他，就以他的名字按着他的看法，所以这个第一个他是路加，第二个他是保禄、啊、写下这本书，所以他用自己的名字写书，然后他写的东西呢是保禄传给他的内容，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亲眼看见过主，所以路加没有亲眼看见过主，我们知道保禄也没有，他没有，因此他按照传到他手上的材料由若翰诞生开始叙述，那么我们可以加上福音啊，括号里面的话是我们后面加进去的，为了帮忙了解、啊、本来这个是没有的，就你读的一个古老的文字里面、啊、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当初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写这段文字时候，当时的作者跟当时读者他们自然会懂的，我们是隔了这么几百年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去研究这个古代的一些断卷残篇需要一些功夫，那我们透过这些学者们研究，我们就享受成果就好了。好，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见证，一个 witness、啊、一个人作证、啊、作证，他就说他是路加，然后呢路加呢是什么，是这个保禄的学生，然后呢按照保禄教导所写的，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概说这一句话用来证明中途大事录就比较合适，因为保禄并没有看过耶稣啊，他怎么给路加讲耶稣的故事呢，就是耶稣生前时候没看过，他看的是保禄能够给路加的是他后来自己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跟耶稣的经验，他可以分享他的服传经历，他可以分享，那 要让从保禄这边得到耶稣当初的生前的公开生活的资料这么巨细靡遗，这个难度很高嘛，哈，对不对，我们就不要说完全不可能，至少难度非常的高啊，这样子，所以很简单。那么在中途大事录、啊、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情况，是他以我们的方式表达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从坐船到里面去怎么旅行，好像都是一个目击证人的写法一样，或者好像是一个人在旅行写的日记一样，我们说航海日志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说，包含保禄跟路加，这个我们，但这个是也是教会的传统的讲法，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以后，我们后来跟各位看，我现在暂时没关系，如果你读过了中途大事录，你知道我讲什么东西、有这个我们，所以那么这样的写法当然是让读者认为这个作品是目击证人写的啊，这是当然是他们希望这么做、啊、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说如果根据这个穆拉托比残卷的写法的话，他最大的证据效力是为中途大事录的写作人作证，而不是为福音的作者来作证，好，这第一个我们明白，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就反对这个路加的理由，我想一个比较强的反对，就是如果说路加是保禄的学生，是保禄心爱的徒弟，是保禄旅行时一直随侍在侧的一个最好的弟子的话，那我们把中途大事录的故事拿来跟保禄书信做比较，说保禄书信有保禄自己的见证，他的经验和他的生命，他虽然大部分讲道理，但有很多部分也谈到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事迹或者旅行，把这一个保禄的书信的内容跟这个中途大事的事件来比一比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符的，是矛盾的，这个是很难的啊。那么就说这个学生或者是把老师出卖掉了，或者是他上课时候不认真听，他写他自己的，我不知道，我很怕别人是回去跟别人说上了林神父的课，然后说林神父说，我说我没有说，那是你听到的，可是我没有说啊，因为我们很难把一个话完整的转述嘛，对不对，而且这个脉络都要很清楚，所以不要，我一直跟大家建议不要去用一个权威，你可以跟别人解释，我这么相信，说明理由呢，如果你要引用一个更强的权威，要很小心很小心啊，不要这个我们常常背了许多不白之冤的样子，所以请各位多多帮忙。好，第二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知道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 非常努力的捍卫他的宗徒身份，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宗徒，我保禄啊，讲了很多，他还甚至于跟别人打比战啊，特别是看到更多前书第九章，更多后书，好多地方写。可是呢，按照路加的作品，按照路加福音跟宗徒大师的写法，保禄不是宗徒。一个心爱的学生不会把自己师父一生所捍卫的身份否定掉的，说不通的，说不通。我这是问，这个是个非常强的一个证据啊。然后呢，就是保禄一生努力争取是福音性的自由。那么路加呢，在这个议题上面他发挥的很少，好像呢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几乎是我们说看不见这个保禄生命里面所面对这个冲突啊。那这个也很奇怪，你想象保禄他一生努力到处到处跟别人打仗啊，不论是加拉达书，不论是罗马人书啊，他的重要的作品里面提到非常多，但是呢他的学生他的徒弟好像不当一回事，我们很难从他的作品里面看见这一些紧张，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好，有些学者呢就是从路加福音跟宗徒大师语言里面去找证据，要证明，要证明说他是一个医生啊，证明说他是个医生。那么譬如说你看路加在描写耶稣三元祈祷时这么这样的痛苦啊，这个汗跟血流出来，流血汗。那有人说路加这些描写都是医学性的语言，那非常清楚他应该是个医生。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都不是医生，对不对？都不是医生，如果 你只要当过医院志工就够了，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讲什么是癌症，懂我的意思吗？这些知识可以去学来的，我们不会是像一般的这么清楚，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你说怎么样去用手术切除一个肿瘤，但是要讲这个肿瘤需要靠手术切除，我们都会讲。那么手术一定会流很多血，我们都知道。手术以后需要这个引流管，我们也都知道。有些人可能是更多，说引流到什么地步才可以拔管，我们也都知道。不必是医生，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证据，不能够从单纯从语言的一个因素去定断太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跟各位讲的，很多人反对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保禄书信当中所提过的那一个医生路加，或者是跟随过保禄的那一个路加，这个很难说得通啊。但是我再一次跟各位强调，我们也不能够证明绝对不是。如果说要证明他是，那么请答复我们这边所提出的问题，这很简单，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答不出来的。好，那么路加到底是谁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文学素养非常好的啊，不论是文字或者是描写啊，而且他文字的使用能力啊，表达事情能力都非常的强，那他应该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那么对他而言呢，他所生活的环境呢，大概外邦的基督徒团体是符合天主旨意的基督徒团体啊。他对于边缘人啊，对于离这个犹太社会比较远的这些环境是特别的关心的。那到底是哪里？我们真的是今天在学界里面可以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无法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做个结束。路加应该是一个文学素养很好的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可以用希腊文写作的外邦基督徒。好，什么时候写的？这个也解释，我们只能从这个经文的内在去研究啊。那基本上我们说一定是80年之后，因为从这个上人跟各位提到的二元论，我们从这文学的基本的分析，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写作采用的基本资料是马尔谷福音跟耶稣的语录。所以他一定是在比马古福音晚，比耶稣的语录要晚。第二个，我们认为他应该是在有名的教会迫害者罗马皇帝 Domitian 啊，这个中文翻雕刻李先皇帝啊。 那在这个皇帝呢，他是81到96年当皇帝，那么那个他呢迫严厉的迫害基督徒之前，他在当皇帝的晚期，那么对于这个基督徒迫害的很严厉。我们说在这个之前，因为我们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我们发现啊，路加对于教会对于这个罗马政府之间好像没什么冲突，在他的描写看不见什么冲突的描写，不像末世录非常清楚，所以他应该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两个区间80年以后，大概90年之前差不多的样子，那我们说他的写作时间应该是85到90年之间，这是一般的学者们的研究的写作时间。那我跟各位做这么简单的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福音的基本的写作的来源。那么来自一个非常有能力运用希腊文写作的基督徒历史学家，这个基督徒可能不是犹太人，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好，从这个文档里面内部来看看它的结构。路加的作品它的重要性呢，是让初期的基督信仰能够登上世界的文学殿堂，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贡献。初期教会在当时的生活情境当中啊，被一般的社会大众看不起的，因为大部分是社会的中下阶层。我们光看看耶稣的宗徒就好了，那时候家里乐养的渔夫就很多，对不对？他没什么社会地位，当然也没什么正式的学术涵养啊。那么路加的作品呢，让别人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作品，他有这个一般在当时期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犹太文学的历史作品的水准。意思是说，他这个作品让外邦的有学问的人会喜欢看、愿意看，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成就。那路加主要的写作对象当然是基督徒，不过呢，他也努力的向非基督徒发言，目的可能并不见得是要赢得外邦人，赢得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至少要让不在这个信仰内的人明白我们到底想什么、信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够传福音，我觉得还是其次的，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说明我们自己相信天主的理由。你办怎么办？这每一次我听见大家说啊，跟那个别人不要辩论，当然不要辩论，但是我们要说出来为什么我今天相信天主的理由。说不出来那是很怪的，那是非常，这跟学问都没有关系啊。有些人可以用比较学术性的表达，有些人可以用菜市场语言表达，你总得说出来为什么你信。别人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但别人要懂为什么你信，这第一步啊。如果我连我为什么信我都讲不出来，就不要谈传福音了。大家明白啊，这个比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还重要，还重要。我帮忙各位在这个圣经的知识上有一点学习，不是圣经上知识学习并不是你的信神的理由啊，至少不全是，而且不是第一个理由，不是的。那你们是先信了才来上课，对不对？所以我说为什么上课，是因为我信好，为什么你信，你得讲出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办这个福传使徒班啊，不要忘了最后那个根啊，这个根是我的最原始的信仰经验。路加福音他们尝试的也是这个啊，包含中大师录，他尝试跟这些人说，把基督徒信仰的基础、我们的本质传达给非基督徒。那路加当然是以他的学者的方式在传达，在说明。那我们如果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文学方式，那至少用生活上，用我们简单的语言里面，我们可以讲。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老太太或老先生或小朋友，他们有时候做的见证比我们读过书的人还要强，强很多，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们可以表达出他为什么信。好，路加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作呢是符合历史作品的文学形式，也包含这个写作技巧。他在他的福音跟中途大事录的一开始都给了一个序言啊，给个序言，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他写作动机跟目的。更明白，我们今天常常跟各位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困境是大家都要反传统啊，认为任何的制度都应该推翻，几乎了，几乎啊。就常常问说，我跟大家说进圣堂啊不要穿短裤，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可以，马上问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说这个表达对信仰的尊重，我这样很尊重，你就没话谈了，就完全不把这个社会的规范看在眼里。那在过去不一样的，过去连文学作品是有，它既然是一个历史作品，有那么一个学术规格，你必须写出来才行，写不出来表示没这水准，别人根本连读都不读。那陆家他就明白这个，他在他的写作里面放上个序言，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作品文学作品基本的要求。他在他的序言里面就指出了很多基本的内涵，他说了，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把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着手编成了记述，然后呢他谨慎的从起头仔细访查，然后愿意怎么样按照顺序写出来。为什么写呢？要让这个收信人德奥斐罗明白他的信仰是真的是对的，清楚的交代。我把这个路加福音的序言用口语化讲出来，你们都读过的对不对，很清楚的讲，他很完整的表达这个作品为什么写啊，怎么写都交代很清楚。这些基本的格式，基本的生活上的形式啊，大概我是属于这个守旧的人吧，不知道，也是我不，人家说我太前，就说我太保守，这是必须的，否则没办法沟通，直接的从这个一切的传统都跳出去，我们就没办法沟通了啊，这个必须要很小心的。好，我就常常开玩笑说，今天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要解除法禁，对不对？大家不要去，在那现在真的得到自由，现在大概中学生都不管头发了，对不对？那你看呢，每一个男生发型都一样，一片发遮的脑门遮这边，全部是一样的发型，那比以前的制服还要制式，非常有趣的现象。怎么样说明呢？怎么解释呢？好，无论如何，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陆家他基本的工作是收集资料，然后呢把所收集的资料按照他的观点跟他的目的，他所关心的事情，他的信仰团体具体的处境来写作。那么这个方式呢就表达出呢，他在这方面呢是跟马窦马古是一致的，他的突出的地方是他让他的作品符合当时历史作品的要求，那水准就高。好，那么他的表达怎么表达，他是把这个整个的内容呢表达成一个在时空中连续的整体事件。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包含中途大事录也读到非常多具体的时间，譬如耶稣诞生时，我们知道谁是皇帝，对不对？凯撒奥古斯都，我们知道谁是总督，很清楚，他这个都是非常强调的，把这些因素写出来，那么把所有的故事连在一起，变成在时间跟空间上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啊，历史里面具体真正发生的事情。在他之前，那马尔谷就已经把耶稣的公开生活表达了。马尔谷是以一个教义宣讲的方式啊，讲初次教会讲道理一样，讲很多故事，很多故事来讲。那么他路加所做的工作呢，是把耶稣的显现跟初期教会呢建立当做一个过去的事件来表达，一个历史事件表达，它并不是一个创新的事件。相反的，路加把这个事件了解成这么一个指向信仰的事件，透过讲述历史故事让人达到信仰。 陆家的作品呢，它是有非常强的历史性的重心。那我们这边举的例子，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那么第二章一到二节，第三章一到二节，二十三节，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世界历史当中著名人物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话，你打开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犹太王黑洛德啊，当时这个若翰的父亲抽中签在圣殿里面献香时，那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当时的王是黑洛德。那第二章第一节呢，耶稣诞生的故事，当时是谁？凯撒奥古斯都下了命令，叫全天下都要进行登记，说很清楚，当时的皇帝是奥古斯都，然后呢，叙利亚总督是谁？是基尼诺，很清楚。那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凯撒 Tiberius 执政第十五年，犹太总督是班阙比拉多，当时加里勒亚的王是黑洛德，那么这个时候呢，若翰出来工作。你看这些人，路加所提的一些人都是具体的历史人物，那么要查要验证都很容易的，很清楚的。这是路加非常特别的写法，他要表达的是耶稣的生命事件是的的确确发生在人类历史里面的。耶稣不是一个创造人的幻想创造出来的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神就真的进到了人当中。路加所写的特别，它是一个历史的故事，然后呢，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作品。路加的历史性的作品呢好看，因为呢他很会讲故事。我们读这个读书有好多不同的文学类型，有些专门是论述事情的啊，我们都很难懂啊，太干枯啊。但是如果是一个故事，一般人就喜欢看。陆家有他的本领，把很多故事串在一起，大家觉得更喜欢看啊。那么他借着叙述上的一些技巧，把故事跟故事的关联性加强，然后呢，透过这个故事连结呢，要呈现的是整故事组合在一起，给一个更强的世界，他们不是偶然串在一起的，这故事一件一件的环环相扣的发生是有目的的，而且呢，他还加上很多这个戏剧化的效果，让每一个单独故事还出现一些什么最根本的典型化的意义，有教导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事件，让每一个人在任何的时空里面可以跟这一个故事对话。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戏剧性非常强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哪些啊？有哪些例子？我们读到非常多故事，各位都回忆一下，你看过的，你看过路加福音知道，譬如圣母访亲，我们都读过啊，很美的故事，两个母亲相遇，然后在相遇的表面之下，在内在的深层是两个胎儿相遇，写得非常美的故事。耶稣呢被献于圣殿，我们不久才刚过完圣诞期，对不对？看到这个献于圣殿时，西摩昂讲的话，他那一个老寡妇，什么名字记得吗？亚纳。亚纳的故事让我们很惊讶，非常惊讶。他结婚几年守寡？千年，对不对？活到几岁？84岁，你记忆非常好，很棒哈，对不对？如果我们假设当时的犹太女子都15岁结婚的话，她大概22岁守寡啊，到84岁几年？62年，对不对？然后福音当然是很夸张的写法，她日夜留在圣殿里面。当然是侍奉天主，然后等候这个天主所许诺的墨西亚来临嘛。你看他们等多久啊？62年呢、啊、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才祈祷两天说天主不答复，像话吗？你要去比这个杜撰的故事，让我们想很多的，很有趣的啊，对不对？好，然后呢，耶稣在拉撒勒公开宣讲时，用了伊撒利亚的话：“上主的神灵在我身上，对不对？”然后说：“今天你们读圣经应验了。”在最后晚餐里面教导门徒们，然后呢，很美的故事，厄玛乌的路上，耶稣复活以后，两个门徒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垂头丧气的走回厄玛乌，路上耶稣显现给他们啊，跟他演了一出戏，对不对？戏非常精彩啊。好，那么中途大事录一开始耶稣升天的故事很美啊，对不对？大家举头望天啊，被天使就当头棒喝一下，你们干嘛站着看天呢？赶快去生活去工作。好，然后有这个伯多禄去到凯撒勒亚给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科莱略复习的故事啊，这里面有两个神事。伯多禄有一个神事在约培的西满皮下的屋顶上面，因为肚子饿，对不对？饿昏了，大概就是一个神事。科莱略呢就是很美的哈，他在家里面祈祷时有个神事，天使告诉天使叫他怎么样把伯多禄请来，要交出的血，然后呢这样子让整个百夫长整个家族就成了基督徒。然后保罗呢在雅典啊讲话，对象当然是那些外邦的哲学家，是非常高层次的啊。所以你看到路加他在写这个保罗讲话时，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贩夫走卒的语言，譬如第十四章啊，我们知道保罗治好一个瘫子，对不对？别人把他当神来拜，把他看成宙斯神，把他看成赫莫斯，认为巴尔纳伯是宙斯神来给他献祭。保罗把衣服撕裂讲一段话，那些话在当时的希腊文表达里面就是比较是一个贩夫走卒的语言啊。但是呢在雅典城，因为听众不一样，所以用了非常强的非常高格调的啊哲学性的文学性的对话。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读的东西是用中文读，我们很难去评断这个希腊文本身的文学里面是能够表达的那些意义，不过我跟各位做点解释就可以啊。所以路加是很能够写东西的。那么保罗在完成了三次服船旅行，带着捐款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他已经成为什么全民公敌，别人在圣殿上把他逮捕，然后诬赖他说带着外邦人上圣殿，那当时的罗马的百夫长把他救出来以后，他们在那边做了顿自我辩护，非常美的话。第二十二章还有好多好多，我们知道很多他的整个的表达就是你看的是一个演讲，本来演讲是很无趣的，但他让那个演讲的发声就很生动，这整个的戏剧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他所讲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牵动我们读者的感受，让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着一起，让我们跟着一起开心，跟着一起受苦，也跟着一起感恩。我们举一些例子，那譬如说头两章关于玛利亚的叙述，那很美的哈。玛利亚在天使来报告的时候，她害怕，然后呢她相信啊，最后呢她顺服，后来她去拜访亲戚，她自己在没有人接待情况中生产，孩子呢放在这个马槽里面，然后他要怎么样带着孩子去行割损礼，然后呢这个西莫昂讲的话，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能够承受多少，就大家在读福音的时候，我跟各位也说了好几次哈，一直要去努力去练习，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里面去懂。我们隔两千年，我们已经把圣母啊就放在这个天上啊，升了天的玛利亚灵魂都在天上，享尽一切荣华富贵，一切苦都过去了。对玛利亚而言是过去了。那当我们去读福音时，我们要得到那个故事本身的教导，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情境里面才行呢。你才能发现到底玛利亚留给我们什么角色。我们今天恭敬玛利亚不是只是赞美她而已啊， 而是跟他学嘛。那学什么呢？玛利亚进天国我们学不来的，我们学这个进天国的过程，他怎么进去的我们要学。我们现在只能唱请赞美请赞美赞美玛利亚，没问题啊，你高兴唱啊，对我们其实帮助不大的。要包含我们前面明白，我们赞美他不是只看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过程重要嘛，这是一样。那如果你明白的话，前面的玛利亚叙事那还有很多，你就明白路加他表达玛利亚不是一开始就讲他是这个完美的，不，他很辛苦的。好，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三元祈祷时、哦、甚至于什么流血流汗、哦、他那个恳切的祈祷让我们震惊的。我们刚刚提了厄玛乌的叙述，我觉得里面有点像卡通片啊。但是你要明白哈、啊，你要明白，两个灰心丧志的人，基本上是已经不信了，基本上已经不信了。我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亲自陪他们走一段，甚至于不惜跟他们再演一次最后晚餐礼。当我们在那个薄饼当中发现啊，这一个现在让他们薄饼的就是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跟他们一起吃晚餐那一个。你 要明白，要 读书啊，这么去读的故事啊，就很有意思，你就明白它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作品。作者呢很会写，那我们呢要训练我们会看啊才行。好，那么我们知道路加的作品今天对教会生活影响是最深的。我们就讲这个礼仪年，礼仪年对不对？礼仪年如果没有路加的话，我们当然很多故事很多教会的节庆都没办法做出来啊。对我们这个中国或台湾地区可能影响不大了哈，对欧洲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路加很多假就不放了、嗯、耶稣升天节是放假的啊、在德国的时候圣神降临节还放第二天还放假了，星期一还放假，人不对吧？ Feast Montag 对不对？放假的好多假都放的，因为这个假是因为他们在国家里面有这么深的基督信仰背景，那慢慢的他们就跟着教会的礼仪年韵律来做。但是放假的目的我们今天讲了是好像休息就玩耍，不，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放假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朝拜天主，让人更深的去体验这个信仰留给我们的优美的故事到底里面讲什么内涵。我们今天当然很可惜对不对，把这个放假让我们这今天的教会的假期形成这个我们远离教会的帮凶对不对，非常可怕。当然是我们人的解读不好，并不是节日本身不好，不过是这样子，圣诞节耶稣升天节圣神降临节好多的圣母节日基本上都来自于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使路的传统，你的路加作品很重要的。好，那么福音到底有哪些的源流，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一些哈，最根本的是马古福音跟这个耶稣的语录，但是呢我们说路加跟马窦一样的，它有一些东西是马古没有的，另外呢它有一些是连马窦也没有的，是它的独特的材料。那么在叙述的结构上面路加跟马窦一样都跟随马尔谷，但是呢路加和马窦都在这个马尔谷的结构之前加上了一个耶稣童年故事，因为有这个耶稣童年故事，那么这个写法里面啊，这个玛利亚的角色就很不一样。马尔谷因为没有写耶稣童年故事，那么马尔谷福音玛利亚基本的重要性就很弱很弱很弱，我不要说很消极啊，很弱，几乎你看不见。如果我们只有马尔谷福音，我们大概今天教会不会演变成对玛利亚这么多的尊敬的，大概就没有了。还好天主有办法让我们发现很多玛利亚优美的事迹，我们可以发现。那这个童年故事呢，这是路加他所提供的一个非常看来详细的，但是因为我们有马窦，我们比一比我们知道路加不是写一个客观的叙述，他在写一个神学故事。我们比一比我们知道，因为你读路加的童年故事啊，路加所写的耶稣童年故事跟马窦所写的童年故事，你很难想象是同一个人呢、 重点完全不一样，重点你马上就要问，到底耶稣是本来就是因为玛利亚跟若瑟是拉扎勒人，然后为了报户口才去到了白冷城，然后所以生了后就回到拉扎勒去生活了。马太福音没有写他们在哪里啊，马太福音写的是什么？是因为黑洛德要杀害婴孩，若瑟在这逃难到埃及，对不对？然后埃及听说的黑洛德死，他们回来后来一听，哎呦，这个新的王更凶，他们再逃难到拉扎勒，对不对？你知道福音不是给我们写客观历史故事，这对我们不重要。就跟大家讲，看圣经呢、啊，看古代作品，其实看现代作品是一样的。我们要问的是，到底他在写什么？不要问他不写的东西。我们喜欢问他不写的东西啊，譬如我们常常问那个刘大师有没有进天国啊？他不写的。这个福音作者不那个他不关心呢 啊他不关心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研究？能研究，但是那只是好玩而已啊，对我们信仰帮助不大。但他看圣经，他慢慢练习，你去想，尝试去想，你有问题你去问的时候，你先再问个问题，到底作者谈不谈这个事情？那不谈，那我就建议各位就不要管了，至少目前我是不管了。所以你们问我，我说我不知道。很多人对我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啊，写信来抗议，神父你要研究一下，我说没兴趣。没兴趣，请各位原谅我是真的没兴趣的这个事情。好，那无论如何，这个童年故事我们知道他写的呢很不一样，但是也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他还是靠收集资料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啊，这个初期教会很生动，出于爱讲了很多跟耶稣有关的故事，那么慢慢累积出来，不同的作者收集，按不同的目的编写，那成他们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作品。路加有一些比喻是他自己有的啊，你们都知道嘛，他给我列出一些例子，那么这个比喻是非常著名的，别的福音是没有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建筑谷仓的富人，知道故事吗？有个人说啊，我怎么办呢？那么多，我盖个大谷仓吧哈。也就是说，糊涂人呢、啊，你明天就要死掉了啊。这个故事，这个打马啊，这个一个妇女掉了一个打马，大概是他们当时一天的工资了啊。因为就是到处这个找，知道以后的大请客啊。然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不忠信的管家的故事，对不对？把那个账目乱改一通啊！这个富翁跟这个拉扎路的故事啊，在门口啊要讨饭，只有狗来舔他的窗而已。你看写的很生动的、啊，这个我最不喜欢的故事啊，在圣堂最后面祷告了税吏，最不喜欢的故事。啊、我开玩笑讲，因为我看很多人都说，因为大家在圣堂后面祈祷，因为跟这个税吏学习啊，是真心的祈祷。我说胡扯，你完全懂错圣经了，那圣经不写的啊，圣经不写那个事情，你们去想那个是自己想出来的啊。他只教导我们谦逊，而不是用的空间来表达，并不是鼓励我们在后面啊。真正的好的应该是把两个人综合在一起。在法利赛人的位置里面做税吏的祈祷，这是最好的。我的解读。好，那么路加是不是有着一个形成的，好像有一本书里面都是比喻呢？很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你看这么多故事，那很精彩，都是比喻啊。可是呢，并没有。在别的作品里面出现，很可能在他的团体里面有一些收集啊，不知道。好，还有一个优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生活，根据马古的报道，他在加里勒亚开始，然后呢开始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询问门徒们对他的看法以后，就出发往南走向耶路撒冷。马古福音从第八章二十七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然后开始走往南走。这个结构马窦跟路加都接受了， 马窦呢接受基本上就是很自然的啊，因为马窦本身知道多，稍微的大一点点。可陆家的接受就是非常特别的，他把这个旅程写得非常的大，从第九章的五十一节就开始，从第九章的五十一节一直写到第十九章二十八节。陆家福音总共有二十四章啊，对不对？那么就十一章的篇幅，将近十一章的篇幅，十章多的篇幅要谈耶稣在路上走这个旅程，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把这个空间感呢、啊、拉到很大很大啊，那么让大家都明白啊，耶稣从北走到南啊，除了距离以外，当然他内心的变化更重要嘛，整个生命的变化，从这个大家欢迎一到走向苦难的变化，一直把它拉得非常大来表达，用这个文学所能够用的材料是非常美的。好，那这是旅程报道。陆家写了两个作品啊，有这个福音，有中途大事录，这两个故事呢连在一起。那么你知道写故事的上集跟下集连在一起很难，他们在过去没像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连续剧的编剧那么厉害啊，可以一边演一边演一边想下面怎么写，连下去，但是必须写好。陆家要把两个作品连在一起，当然有他必须努力的地方，就是两个重要连在一起，那么他的基本的连结是耶稣升天的叙述。陆家福音以耶稣升天做结束，中途大事录以耶稣升天做开始，很清楚。在结束时，日章福音结束时比较轻描淡写，我们可以说埋下了伏笔。那么在中途大事一开始呢，就比较详尽，把前面已经埋好的线索再拉出来，然后开始他新的报道。那这是非常美的，我们要记得要小心啊，千万放在心上。整个新约传统当中，只有陆家写了耶稣升天的故事，你这个就更要奇怪，你更要觉得奇怪啊！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理解啊，马窦是耶稣的门徒写了福音，若望是耶稣的门徒写了福音啊，马古是伯多禄的徒弟啊写了福音，这是传统理解啊，对不对？好，马古就算了，不提了啊。马窦跟若望亲自经历了耶稣升天的故事，如果按照陆家的叙述，好不好啊？那他们都不写，不觉得太奇怪了吗？也把整个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太奇怪了啊！在那站着望天，被天使当头棒喝，那印象不够深刻，说不通的。所以你就明白了，这我不说是陆家他就是虚构的，不是，是陆家在他的信仰神学领悟之下，他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把这个耶稣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能够用一个历史性的情境连接在一起。耶稣有没有升天？当然有。怎么升天的大概没人知道啊，就是客观的样子大概没人知道，就好像耶稣复活没人知道一样的、啊、但是呢在文学的表达上面，那么陆家在当时的故事的收集当中，将他自己的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的灵感里面，他就是编了这个故事然后写出来，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让我明白那么耶稣升天把两部福音把两个不同的救恩历史阶段就连结在一起，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在地理上也是一个非常美的连结啊。路加福音结束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对不对？中途大事录开始呢，谁开始？耶路撒冷，很清楚的，就是耶稣复活后的工作跟生活四十天的显现。只有路加福音的耶稣有告诉门徒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圣神降临。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全部耶稣的复活显现都在耶路撒冷， 那别的福音都不是。路望福音的耶稣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在哪里啊？在海边呢。耶路撒冷在高山，没有海呢。你说耶稣可以这个分身，我们没话说了。中途也可以分身，太过分了，对是吧？这个明白，这个明白要去想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这个要注意到。好，那么地理性，路加是把这故事中连续在写，要故事要延续下去嘛。他这么样的重要重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要让耶稣的事件都在这边发生啊，所以耶稣的诞生限于圣殿，耶稣的死亡、复活、圣神降临都要在耶路撒冷。既然都要在耶路撒冷，当然耶稣复活后门徒们哪里也不准去，这是一个文学的构造，好不好？表达东西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的连接，就很自然把这个耶稣故事能发展下去。那么人物当然是很清楚的，是中途是连接在一起的。结束时耶稣在中途面前显现，还吃了鱼嘛啊，然后一起在他面眼前升天。然后呢，中途大师录一开始呢也说啊，说耶稣复活后40天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一起教导很多事情。然后最后的连结是天主圣神啊，天主圣神是最有趣的一个角色，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前几天有朋友来看我，就说他听我这个讲这么多圣经故事，他说神父你对圣神太轻忽了。因为这个是一个神恩派的啊，常常讲那个四神祈祷会的东西很好，我这跟你们比我是轻忽一点点的、啊、因为我是看整个圣经传统，你们是发展一面嘛，都好嘛，对不对？那可是我说这个圣神在我的心目里面当然是重要的了，没问题的，我们要嘲笑要尊敬天主三位其中一位。可是你看路加书名是写得很美啊，一开始的福音里面啊，在耶稣公开生活前，几乎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圣神，对不对？我们讲简单的例子，好不好？这个玛利亚去拜访伊莎伯尔时，胎儿在他腹中欢悦，那是充满了圣神，说：“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啊，西莫啊，也是什么圣神感动下进了圣殿，看见这个抱着婴孩进入圣殿的玛利亚跟若瑟。他说上主啊，现在可到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圣神什么时候消失呢？当圣神带耶稣出来受洗，带耶稣去受试探，让耶稣进到拉扎勒，用了很美的话，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讲完道理以后，圣神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到哪去了？停在耶稣身上啊，说耶稣在，圣神就在啊，所以以后是耶稣的故事了嘛。三位一体，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人的描写在讲里面，这个位格必须分开来讲，他们本身不能分的，不然怎么分在一起呢？不是叫一体？所以耶稣在，圣神就在。那到耶稣要升天以后呢，圣神才再度出现。现在呢，基本上这个跟人来往，这个神的内在这个位格，这个 person， 那么就是以圣神的方式出现。所以在这个中途大师一开始说，你们不要走，你们不要走，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那边等待，等待什么？佩戴来自高天的能力。所以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神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在耶路撒冷全犹太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我作证。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少数几句话需要背的，包含这一节，中途第一章第八节，然后其实这是真正影响整个教会的关键的句子啊，非常重要的句子。好，这个是作品把这个福音跟中途大师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么中途大师的主题就很清楚，门徒们呢在圣神的领导之下去完成耶稣所托付的使命。那耶稣升天了，现在呢在世上是天主圣神带着基督徒去完成耶稣在世上所，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 耶稣已经展开的救恩行动，我们透过我们在历史里面跟圣神的合作，让整个救援达于圆满。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概念里面看嘛，中途大事录这个名字其实不恰当，因为真正的主角是谁？是圣神。中途如果有十二位的话，我们从这个书里面能够真正读到的故事其实只有几位啊，别的名字而已，主要当然是伯多禄。但是当保禄出现以后，从第十三章开始基本上都是保禄的啊，直到第十五章中途会议，这些中途们再偶尔出现一下就再也没有了。基本上呢，中途大事录三分之二的篇幅讲保禄的故事，而保禄偏偏不是中途，在陆家的了解里面偏偏不是中途，就后人加的名字真的是并不恰当。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继续用，我让各位明白重点是了解他在写什么东西。那么传统上用的一些名词，我们为了要沟通方便、讲解方便，我们继续用，但用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本身内涵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好，中途大事录它是讲述初期教会传播福音的历史，而且呢把这一个教会传播福音的历史看成是耶稣救援历史的延续，我们在继续让耶稣的救援工程持续的发酵，持续的发展，好让全人类都能够领受这个美丽的救恩。好，我们刚才说了，真正的重点呢是保禄啊，中途大事录是保禄，那么他是真正的决定性的人物。路加呢把他看成是把福音传遍整个地中海一带的人物。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整个的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命令的最后的实现者是保禄，你们从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尼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耶稣的命令。其实后面这个地极是比较大的嘛，对不对？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尼亚是小地方，一直到罗马整个大的区域里面，那基本上呢是保禄的工作。那么这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他首度的出现是在第七章，什么时候呢？施德望被杀害的时候，当时还是个小弟啊，看衣服的小弟啊，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但是从他一出现开始呢，很有趣的哈，那么初期教会其他的重要人物就已经好像准备的一个一个退场了。我们说路加写作他的戏剧性很强啊，人物哈上舞台跟下舞台啊，上台跟下台的次序是很严谨的。我要给他拍成一幕戏是很容易的啊，就是每个人这个上台表演，然后下台谢幕，然后换主角来，是非常清楚的。那路加在中途大事第七章让保禄出现，慢慢的，然后光芒还是不是一来就跳出来 superstar， 不，有准备阶段，慢慢来。然后呢，到了中途会议，基本上保禄呢已经成为了主角，他说服了所有的人，按照他的建议啊，让外邦人享受福音的自由。在这个时候之后呢，他成了这个。先跟爸爸那么分离，他成完全独立的一个领导人物。我们几乎说啊，整个从十五章四十节以后呢，那么这个整个的他跟爸爸那么分手，爸爸那么带着马尔谷回到塞浦路斯传福音，保禄自己独立传福音，我们所谓的第二次的福传旅行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呢，基本上整个的镁光灯全部打在保禄一个人身上啊，是主角。那么将近占了整个作品的二分之一的篇幅。可是有趣的是，路加在他的中途大事录里面几乎没有用任何一句保禄真正讲过的话，在保禄书信里面留给我们的话没有用过，很惊讶啊！一方面他明显的表达，路加用作品表达他要让人觉得他是保禄神学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呢，他却完全不用保禄书信的内容。我们大概唯一的一个解释是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不然没办法解释。 我现在写书啊演讲，我常常用我从老师那边学的东西，我常常用的。因为我们再怎么读书很难逃出这个范围，你知道，我们说那个青出于蓝啊，这个是有的，但我至少我们不是，一般人都不是，一般能够把老师东西学好就已经不简单了，不是吗？是我们经常用的，而且用很多。但是陆家很奇怪，就是我们有的这个那么美的保肉书信传统里面它几乎没用，或者我们猜猜大概最多可能知道一点保肉书信的类那个罗马人书的概念，其实很少很少，这个让我们很惊讶的。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这些理论我们都接受的话，我们真的必须说，我们必须要说这个中途大事录的作者跟历史中那个保禄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比较是文学上的关联，这个信仰上的关联，故事上的关联，神学领悟上的关联啊，等多的就很难讲。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好吗？谢谢。